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今天现场邀请的呢还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李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呢要问你一个其实是这两周以来啊非常热闹的一个话题，我们不谈论这个政治的原因和背后是什么，但是呢因为这么一个人物的疾病呢全世界啊都要去关注，那就是希拉里的这个在911那一天昏倒之后呢，全世界都关注他的身体健康。那么当时呢他之前也有很多大家看到不正常的一些表现啊，大家已经怀疑他的身体健康情况了。而且呢在之前呢在2012年和2013年左右的时候，他曾经有一次昏倒啊，
脑震荡过。
对，然后呢之后他卸去这个国务卿的职位之后，直到这次竞选他才出来，所以外界一直怀疑他身体是否有所恢复啊，能不能担任总统的这个重任。那么想请您呢来谈论一下呢，就从一个医生，从一个中医师的传体这个传统角度上，我们来谈论一下这个事情。一个呢是他团队呢说他可能是肺炎，那这件事情呢被网友啊都是在质疑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网上有一个匿名的美国的医生啊，被英国一个快报呢把他爆出来，然后呢看起来很有根据的样子，说呢他患的这个叫做良性脑膜瘤，那么他看了很多的病人，以他的这个分析呢甚至他只能活一年了，那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惊人的网络上传得很厉害。好，那我们先一个一个来讲。那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从医生的角度你也有一个第一反应啊，怎么判断呢？
对对，我们先讲说这个跟政治立场无关啊。那不管听众支持比如Hillary Clinton 或是Donald Trump， 但每个都自己的想法嘛，那甚至一些 independent 的一些 candidates， 我想我们不在广播上去讨论政治的问题了。但是说以医生的角度来讲，我想因为我们得到的消息其实上都是间接的嘛，
没错，
电视拍的啊，媒体大家猜论，所以我其实不是那么可靠。但是其实好处是说中医啊很多时候是从行为上面现象上面做连结啦，
就是为什么要请教你，
对，那你不用去看他验血报告，他脑部的 MRI scan 啊，你可以知道说他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当然重点不是说在炒作说政治上有什么好或坏，而是说呢中医在这些问题上面怎么去应对啦，因为你问题找出来之后你还是要把它解决嘛。
嗯哼，
那比较多的尴尬的现代医学的问题是说你很多时候找出了一个病名，花了10年后他们找出来是 mysterious disease， 找花10年找出来之后然后发现不能治，那其实意义不太大了。中医常常正好相反，因为它是从你的身体整个 overall 的表现嘛，然后出了问题之后你可能不知道它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在，可是你可以一步一步把它逆转，把它从不平衡状态到平衡状态。所以说你可能，所以人家常常说中医是就是糊里糊涂的一直活着，那西医是明白死掉哈。那这个我们不去说 elaborate， 然后就觉得这个有点 controversial， 不过就是说确实是有健康的问题。但是我们先讲就是说其实政治人物的这些事情也被渲染了很多，那大家不晓得记不记得那当初打伊拉克战争的那个主要将军嘛，上将去他其实在国会报告时候也晕倒，那时候大家的理由就是说他因为很压力很大，很多天没有吃东西，那所以就是说有些也有认为说是有时候是过度的解毒了。
嗯，
但是以中医来讲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Harry 的几个问题，就是说他几年前脑部出问题，
这是有明确说法的，
对，这是确诊。那现在就是说他是 pneumonia， 是肺炎。
嗯，
那其实在我们在医学中医跟西医一样，其实有两个癌症其实跟脑瘤有很大的 correlation，
癌症，
对，两个，我们先一个一个讲好。那先不是说 imply salary 癌症，而是说肺癌跟乳癌，其实很容易移转到脑瘤。
哦，
对，那这个在西医来讲一直没有一个定论啊，为什么？
为什么先去转移到脑部？
对，就是说为什么这两个，为什么不是你是肝癌转脑瘤？如果说你都是走淋巴系统、走血管系统，你的癌细胞会病变，会 spread out， 会变形，进入其他内脏才产生问题。可是为什么这两个脏在诊所看到的，所有的西中医的诊所看到最多的转移到脑瘤，就这两个病？那西医一直没有办法有定论，吵得很凶嘛。但中医来讲，其实倒是很简单啊。中医其实因为它其实只要抓一个相关性跟一个 principle， 就是它的理论哈。那其实你看，中医讲乳房实际上是三焦系统，水道啦，就是它的水的运行。我们前讲过，大部分的水液不是在你的血管里面，在血管外面嘛。所以中医把它叫做三焦，上中下三焦嘛，那是一个水的运行。那个水不是只 water 啦，包括你的组织液啊，包括里面很多的东西都在里面，脏的干净的都在里面。那肺是什么？ 肺在中医认为是肺液是水的源头，
金生水，对
对，它是肺，等于是说肺法天嘛，它的意思是说等于是肺的源头，像天一样，下雨之前你一定是水蒸气先到顶上再下来啦，虽然你当然水跟你喝的水有关啊，跟你排尿什么都有关系，可是在最后的最早最早的源头应该是肺啦，所以你看肺跟肺癌跟乳癌其实很在中医来讲很明显的影响到水道嘛，一个是源头出了问题，源头出问题下面的整个的调节就会出问题，
对，
那乳房更本来就是水道，所以你就阻塞了嘛，
对，
所以你切乳房的时候其实是淋巴结，然后腋下很多淋巴结，十个几个淋巴结一起切掉嘛，因为它没有办法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中医都知道水道。那为什么会跟脑瘤有关？在几年前以前的几十年前这么多年几个 decade，西医认为脑里面没有淋巴组织啊，
目前为止是这样的结论，
不是就两年前改了，
两年前又改了，发现了，
应该不到两年前发现说其实是错误的，在脑里面有很多的淋巴组织。
哇，
为什么？他还是要把脏的东西带出来啊。那中医本来就认为就是脑实际上属于肾的系统嘛，那本来就要有，就跟一般的肾的其他组织一样，都要有淋巴系统把它带出来，这个水道要把它带出来。那你带不出来就会产生问题啊。所以我们以前讲过癫痫，中医认为是脑痰液在脑瘤脑里面，为什么？因为它痰不还不出来嘛，水道不通，所以好的水上不去，坏的水下不来。所以你看，乳房出问题，实际上是阻碍了好的水上去。对，那好水上不去，坏水就出不来啊，因为你不能有真空啊，你的 pipe 里面就是你前后的水要相通的嘛，对，你不能说那就坏水排出去，然后好的水进不来，那里面就真空了嘛。所以这个当然是个比喻啦。那肺癌是肺的问题，实际上是就是说它是水的源头，那会造成，如果有肺癌到这么严重的话，会造成脑瘤。这个从中医来讲，是因为你这样东西带不出去嘛，那产生越来越多问题。所以以中医角度去看 Harry 的过程，他几年前脑有出问题，其实那时候他肺应该就已经有问题了。所以他肺很容易受到外面的影响，没有说他肺癌，可能肺比较衰弱，肺气不足，某些西医来讲可能他肺活量有问题啊，可能有点纤维化都有可能。那当你选举当然很劳累嘛，加上肺主忧嘛，所以对，我们在开玩笑跟主持人在之前在 text 的时候才想到说，其实那个如果说他今天选举胜选率很高，他还不会晕倒，
心
悬
就是
不会，他不会晕倒，因为肺主忧嘛，所以一定是他担心他的选情不好，所以忧郁过度，所以肺跟那是开玩笑的话，但是就是说，确实是当你肺跟脑两个是看得出来是有缓解的，所以他之所以这两个问题会在几年之内同时出现，在中医来讲是一点都不稀奇了
啊，
他只是说我们不知道他的程度到哪里。那刚才讲说，如果到肺癌到脑瘤就比较麻烦嘛。那你说这种良性脑膜瘤，其实我们已经在节目上讨论过，我们有治好的。
好像我印象讲到，就是良性脑膜瘤一般情况之下，它不会发展那么迅速，
不会发展那么迅速，但是就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是你长在哪里嘛，像我有个病人，他是长在这个主要的脊髓的邻着地方，
他这个好像也接近脑袋，
对，那你就其实以西医来讲很难切嘛，
对，
那其实中医比较好治啊，因为中医不用切了，真的是利水嘛，对，所以就是宣传一下中医的功力哈。那但是问题是说你长得慢，假设你的位置还 OK， 好，那先不讲的 extreme case 位置就长在最重要的旁边，好，那你长得位置还 OK， 可是实际上有个问题就是说它不像一般 cancer 长那么快，所以叫做良性嘛，可是它有可能造成两个问题啦，一个脑积水，那你的脑压就开始增加啦，那你会不会破坏你的脑神经呢？会不会造成幻觉呢？会不会造成一些奇怪的想法？
那就不知道了，压到哪根神经你怎么
另外说，虽然长得慢，假设地方长得虽然不是马上是 life threatening， 就是不会造成你生命的危险，可是会不会影响到你的思维？实际上是会哈。那我知道在亚洲，好像我想没有记错的话，最近有个案子，印度一个小女孩突然出了很大的问题，后来发现说她头脑里面有寄生虫啊。他整个他 MRI 出来是说他头脑有一半基本上是水泡，他寄生虫其实没有那么多，但是因为他寄生虫的关系，他积水积得很严重，所以他等于是三分之一以上的脑被 push out， 就是被他压到旁边去，然后拿去水在那边。后来那西医就把他水抽掉，把寄生虫拿走以后，他得要做复健了，因为头脑被压坏了以后能不能回来就要看运气了。这个在西医来讲还是一个 unknown， 就是说有些人复健得很好，那我们临床也知道说有人中风以后他语言能力失去了，那即使我们把他中风现象全部救回来，比如说他手脚本来半身不能动啊，中医治疗可以回来，语言能力就很难，
所以呢在网络上就分析呢，把它就是老百姓啊，就是一种普通话不是专业术语，把它叫做血管性老年痴呆症，就是这个原因。那就是说由于这种脑瘤啊或者是什么压迫了之后呢，最后
有可能神经上有问题、
啊、或者是痴呆或者是如何如何。
但是老年痴呆症跟 Alzheimer 就不见得能够百分之百的 link 了，就是说它的原因都是神经上的病变，那它原因两个可能原因很不一样。好，那我觉得
但不管怎么样都在脑袋里边，什么原因在脑里边出现了问题，很有可能会导致这种思维啊或者是语言啊或者是癫痫啊。所以在网上就看到有很多希拉里的照片啊，他说的不正常的那种头的摆动啊，剧烈的咳嗽
啊
等等，
对，就是痰饮在脑里面，痰饮在肺里面。那就说这现在就是变成说，这个会不会是第一个会不会是 life threatening， 就是会不会在一年之内他出很大问题。第二个就是说即使他身体健康，可是他的行为会不会出问题？
嗯，
那第三个就是说，可能根本没事，可是被炒作的很严重。
嗯，
那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知道了。那除非他来找我看病。
不过呢，你这个分析啊，确实让大家耳目一新。因为呢，当他说他是肺炎的时候呢，几乎外界是一股脑的人都说他撒谎，甚至连替身之说都说出来了。
这我倒不是那么的。
嗯，但今天您的分析呢，似乎看来这不是说那么个级别的撒谎啊，是有一定关联和道理的。好的，那一会儿呢，我们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中医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系统，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论去分析得出来的结论，您觉得有没有道理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说案的直播现场。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打开了，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现场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我们经常呢跟李医师讲话题，讲的时间都已经不够了，很难呢打开热线电话。今天我们提前打开。如果啊，作为听众朋友们，您自己身体上有任何一些症状，或者是您已经到西医那边看呢，有些症状西医不能够确诊，你自己又不说啊，现在的用药呢会不会给自己身体带来其他的一些副作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去听听看啊，中医是怎么看的。那么我刚才呢这个话题呢是从希拉里的这个全世界都关注的这个病症来谈起。那无论呢外界怎么去讲，从中医的角度上，最起码李医师啊您是看到的，就是说他的肺炎啊不一定是撒谎，他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和他过去的这种所说的良性脑膜瘤也好或者脑梗也好，它是一套系统下来是有一定关联的、哦、
是有关联性的。对，像他特别忙碌啊，是这个他转成肺炎是很就是一两个礼拜之内从很小感冒变到肺炎是很有可能的吧，临床上面常常看到的。
好，那么他现在呢有他这种这种国家级的团队去给他治疗了。那么如果从中医的角度上的话啊，假如今天你有机会给希拉里用药的话，这种情况您会怎么样去入手？也就是说假如是肺炎的话你怎么去做？
其实肺炎我们之前谈过，肺炎在中医来讲并不难治啊，中西医来讲就是用抗大量的抗生素嘛。
那炎症吗？
对，炎症啊发炎，但是坏就是说抗生素基本上是第一个能不能压住不一定，很多时候像百日咳它也是肺病的一种，你用药其实压得很差，很多西医就说那就一百天治一好嘛、
嗯、
所以叫百日咳嘛、
嗯、
那所以第一个抗生素用大量抗生素，因为他希望他三天之内重新上台，这个是在给他们一个很大的压力，所以非得要很重很重的抗生素，通常抗生素你也要个十天九天才慢慢开始有 kick in 开始有它的效果，那你用很强是可以压下去，几个问题在，你说你
会带来的副作用。
对，第一个问题说还没有后果，先讲说更第一步是什么，你把这个所谓发炎地方消除了，可是你肺的环境并没有变好嘛。
嗯哼，
所以你再度发炎的情况，你肺再出问题的情况是很有可能。第二是你都用大量的抗生素，其实对肝会有影响。
嗯
哼，对肾会有影响，那中医认为头脑属于肾的系统嘛，你对了到了肾有影响，你脑子大就会有影响。
所以很有可能那种所谓的癫痫的那些症状我们回头看有可能会加重，有可能。
对，因为其实上临床有确实是有老先生老太太因为肺炎送到医院，其实很多是因为小病送到医院就交叉感染得肺炎嘛。
对，
那就用了大量抗生素之后出院了，还运气不错活得出院了嘛，之后就开始有老痴呆症。
好，
这个在临床其实是一个 miss， 可是确实是很多人看到的一个现象。那西医他们有 documentary 就说，为什么会有这现象？本来是来是肺炎的，出去两三礼拜、三四礼拜就开始有老痴呆症出来，
就是他这个抗生素
关联性是大量抗生素。那老先生年轻人可能看不出来，跟老先生老太太其实是有影响的。那这个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了。
那我们的希拉里 夫人呢、啊、已经有68岁了，年纪不算轻了。
她不能叫夫人了，因为她现在自己要 run president。
OK，
就 Madam Hillary。
所以她这个年龄呢，恰恰就在你所说的这个很敏感、很危险的这么一个线上。
对，那中医来讲，我们讲说肺炎怎么形成，大家就想，因为中医你要有个过程才知道怎么去反转嘛，因为也是一个失去平衡。那你大家知道它怎么失去的，才知道怎么把它维持到平衡。那一般感冒不会变成肺炎，人有治愈的能力嘛？那为什么会变成肺炎？就是说，当你寒入里，寒到了就是肺部之后，从外表啊，从膀胱经啊，从背后啊，开始进到肺的时候，大家开始有白痰啊，开始咳得很凶啊，肺部会痛啊。可是这个时候，它白痰开始累积，如果你都没有自己好的话，哦，可能正好又很忙。那比如说一般人他休息休息就会好嘛。那 Harry 你在让
休息不了，
不可能的事情嘛，对吧、啊？
那
年纪又大，对，
还吊他的电幽门呐、
啊。对啊，最多是在做那个柠檬汁的时候打个点滴嘛 ，IV 打一下，那个继续在。所以他很累的时候，他肺没有办法休息的时候，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说他的津液的运化会越来越差嘛，因为你这个就是含进去，你把都变痰饮啦，津液越来越差。这中医来讲叫做入里化热了，寒本来是寒症啊，为什么会变到里面会变热呢？那西医会说这个入里化热是假的、啊，跟中医来讲没有什么假，就是因为他的津液的运行能力开始缺乏，所以开始热就开始慢慢开始累积，所以你看很多人白痰。然后后来越来越严重，变成黄痰，变成浓稠痰。本来是喉咙痒痒的，后来在这痰中，就是双乳中间开始很紧，在中隔的地方很紧，然后心窝再往下很紧，然后痰从下面哇一直这样出来啊、那然后它化热以后，中医就叫做炎症了。好，这边西
医
最
叫做肺炎了啊。从这边就是叫做你寒入久了之后呢，
变成患是化热，
化热了，
变
成是中医的理论。
然后这变成叫肺痈啊，一大堆出来了嘛。那讲的容易，做的稍微有点技术了，因为你怎么把这个热去掉？
等一下，我们现在现场有听众呢，有问题了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着呢，8882751628。我们接下 Freema 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好，您的问题是。
喂，您好，李医师好。那个，我是想问一下哈，我有一个小孩，大概10岁女孩子，那她有大概咳嗽，咳了一个星期，然后呢，昨天开始呢就开始有那种咳出来吼吼那种声音，然后我给她就是买了一点那个外面那个像 CVS 买的那种止咳的药，其实我也不知道她什么原因。你说像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处理？因为每次去看医生吧，医生也找不到一个好的结果，那每年都会有个2-3次，然后就咳得特厉害的时候就给一个很强的那止咳的药，大概2-3天就好了。像这样的话我应该怎么调理它，或者说是目前这个状况应该怎么去handle 它？
对，其实像我想你是去看西医啦，不是去看中医。那西医这些止咳药其实都不能直接治疗肺部的问题，它实际上让你是等于说你减少它的刺激嘛。所以当你为什么会咳，那很多西医的认为是说你里面有痰饮啊，有脏东西啊，有一些反应在那边，所以你会不舒服就想要咳出来。比如说很多人说啊，喉咙痒痒的，有点痰在那边想要咳，那小孩子听来这个情况下就稍微严重一点，那痰饮可能在比较深的地方，那你可以用抑制的方式，就是说啊，让他神经反应变弱，所以你不会觉得难受，就慢慢少咳了嘛。坏处是说这个痰饮哦会越来越，就是它可能会变少，可是它不会完全解决，会在肺的底部慢慢累积下来了。那变成说每一次感冒，人家可能2天你要一个礼拜，后来要一个礼拜，那个比较严重的感冒一个礼拜好，你要3个礼拜才好。那或者说有的人说，哎，感冒好了，咳一个月，就是说他最后那个收尾没有收得很好，因为西医这些药都只是让你 self healing 啊，没有感冒药，感冒是 virus 嘛，病毒嘛，你杀不了的，所以说面上不管是止咳啊什么，它只最多是让你要舒服一些，希望你能够睡得好嘛，要吃得好，那你睡得好吃得好是不是就会慢慢回来？那同时它是很多抗生素是所谓抗细菌，不是抗病毒。为什么抗细菌？因为你鼻流鼻涕的反应像这个很难受，然后实际上是一个细菌，因为你是去你的血球去吃细菌嘛，然后最后产生鼻涕这样流出来嘛，实际上是自保护的作用。那你去帮它杀细菌的话，哎，好，会让你舒服一些，但是并不能把感冒真的治好了。所以感冒治好是治愈了。好 self healing， 那中医理论上不一样，比如你因为有肺寒，然后有肺热或什么，它把这个环境变回来，那你自然就会回到平衡。你可以说它的 virus 在这个环境中，它不适合它成长， 他就会慢慢变好。所以我会建议你带他去看一个好的中医，那把他彻底趁现在秋天，秋天是肺的季节，那把他治好以后，到了冬天就不会更严重了。不然很多小孩子就是他肺很寒，没有，等于是他没有完完全全及格过。
而且他讲到了一年有那么两三次总是咳，
是
十岁的小女孩应该是身体蛮好，蛮健壮的时候，哎，所以呢。那表扬李女士啊，能打电话上来，但是呢，听起来应该是没有求助过中医，所以呢，你就抓住这个机会，尤其是秋季，现在正是调理肺的时候，彻底呢给我们的女儿把它治好了。那么以后呢，也许就能去根儿，把它这个寒彻底的调好了。
还蛮容易的啦，就通过没抓看还蛮容易的。
对，
但是如果不弄的话，慢慢变成到支气管炎啊，慢性支气管炎啊，就会越来越严重吧。那但西医来就是你就越来越严重，抗生素给你吃嘛。
对，
那就恶性循环的。
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啊，很多的时候一说小孩子感冒了，大家都已经有这个常识了，找医生他也不会给你开什么药，那自己的妈妈着急就这找找那找找。其实我是劝大家到这个时候不妨呢请传统中医师，您信得过的中医师，其实很容易呢就把这个事情就给调理好了，而且呢还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和后遗症了。那为什么何乐而不为呢？那这位弗雷玛的李女士，不妨啊推荐你去找一下阳气的李医师，他诊所的电话是650-917-2355 很多小朋友的病啊就很容易呢就调理回来了，但是呢你要拖到最后呢可能会成为其他的什么过敏啊，甚至还有一些哮喘呢、啊、可能都是因为这个咳嗽没有治好啊等等的，把它转成慢性的了，到那个时候呢反倒很难去根了。那好，那其他的有类似的症状的朋友可以继续联系李医师的诊所，趁这个秋天啊把肺调理好。他诊所电话是650-917-2355。那其他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其他解不开的问题的话，现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让李医师呢亲自回答你。热线电话号码我也重复一下，888-275-1628。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说案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呢打开着888-275-1628，我们再接一位三号赛林女士的电话。林女士你好，已经在线了，请讲您的问题。
好，你好，我想请问这位医师，那个 AFib 是不是一定要动手术啊？
AFib
就是那个心跳不规律的心跳。
不规律的心跳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来问这位李女士。
怎么样的不规律？是说，因为中医不看西的名字，是说你是一下快一下慢，还是说你是走走停停，要走个十下五下停一下的？
您是哪种情况呢，李女士？
她是有时候呢，突然间跳得很快。
那是早期心房颤动
啊。是男性还是女性？多大岁数了？
是50岁吧。
男性？
女性？
女性。 OK， 好，那你稍后一下请李医师来回答您这个问题。线上还有一位 Fremont 的张先生，我怕张先生等太久在电话上。张先生你好，也先讲您的问题吧。
你好，主持人好，医生好。我有朋友，男性60岁，他现在的问题就是血很热，现在就是说红细胞很高，所以说现在西医也没有办法，就叫他每三个月抽一次血。就像这种情况，中医有没有什么办法？
有没有什么问题询问他的其他症状呢？
对，其他症状，因为这个光听这个复杂度不会这么简单，有没有其他可以有其他症状？
好像没什么症状，其他的就是他检查身体做完之后就红细胞高，可能也拖了一两年了。
好，
他
红细胞高的话，他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呢？比如说他体温热吗？手脚热吗？或者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呢？
好像其他都基本正常。
OK， 自己没有什么反应，然后呢到西医那检查了，说高就让他每三个月就抽一次血，放血。
说他造血功能太旺盛，反正就是。
OK， 好，那我们知道了。
是 Superman。
OK， 好的啊，我们来先回答三号赛李女士的电话。像这种心跳有的时候快啊等等的啊不规律， 西不到极端的情况之下的话，西医是很难把它确诊的。如果确诊了之后，他一般的情况下会要做手术，什么加桥啊什么的。
西医来讲，其实倒不是什么不是是开刀那种的，它实际上基本上几个方法，第一个就是先给你吃药嘛，因为你一下动一下快，就怕你会出问题，所以它就变成说要 block thinner， 就是抗凝血剂跟beta blocker， 让你不要心跳过快了。那如果没有效的话，就是电击。然后就常常把你
电击，
对，等于说把你心跳 reset， 然后就等于说你那个学电机工程，然后这个电路有问题，要不管了，重新开机。
重新 reset，
再不行的话，当然不行嘛。那再不行就是把你的神经烧掉，好，那你就是你跳太快了嘛，然后我跳，那我就把烧了几个，那你就跳不了那么快，永远都很慢，然后你走路一下快一下慢，就把你右脚给打断，那你就只好慢慢走嘛，
就不让你。
再不行就是 pacemaker 嘛，就是你就抓那个心脏辅助器的，但是那要看，不是每个人撞。中医来讲倒是很简单，就像心脏衰弱了。当你心脏开始衰弱的时候，很多人是减肥减太快啊，那或 whatever reason 啊，突然改成素食啊，那以前吃肉吃很多，现在突然改成吃素啊。那当你甚至脾胃有问题啊，那你精液的源头啊，营养源头不见啊，当你心脏开始衰弱的时候，它第一步要什么？要自救。他会把速度加快
哦，
好，那你可以其实上你看说还是要提供全身的热能，就是中医认为的心阳啦，跟养分要到全身，所以他会开始跳快。那他不是每一次都可以跳那么快，也不是每次都需要那么快，所以以前讲过，刚开始你70到75下是正常，那有些人开始慢慢越来越快，偶尔快一下到80几100多，再就是说又快又开始偶尔会乱跳，再就是说你连乱跳都不行，只好快都不行，只好变得慢又乱跳了，就越来越严重。中医来讲倒是不难了，那至于说怎么治，要看它的源头在哪里。好，一开始当然补心阳补心气是很重要，好，但是问题是你如果说是脾胃的问题，你脾气不到，你源头没有了，那你怎么办？那这是我可以解决，但是要看了，但是病人要配合说你那个贝塔布拉克跟那个布拉辛德的药不能吃，因为这两个药实际上是供血的药，在中医来讲是供血，是让他心脏更虚的药了。对，那你如果今天神经都被烧掉，本来四缸的引擎拆成两缸，那要把它变回四缸是有点办有点问题哈。那还是可以帮忙，但是就是说它的效果等到哪里要看每个人。那
李医师呢说话速度非常快，然后呢他这一会儿呢就讲了许许多多中医和西医的一些基本常识和一些处理的一些做法，那可能呢我们不能消化那么多，在这儿呢就提醒李女士啊，尤其像心脏有问题的时候，心属于君主之官，这个身体当中最最重要的，那么从中医角度上来看呢，就是你的心脏在自救了，那么从中医角度上去找到让他这么难受的原因，把它解决掉，你的可能尤其在你还没有到气绝性病变的时候，不用到手术的时候呢，中医其实是很好的解决办法，所以建议你啊，真的是叫您这个朋友赶快呢找您信得过的中医师去看看，实在找不到你信得过的话，我们推荐你找李宗恩医师啊，他的电话是650-917-2355。那刚才这位 Freeman 张先生的这
比较麻烦，因为没有看到其他症状，如果有你只凭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凭这样来去猜测的话，我会猜他脾有问题了，脾脏，因为脾脏同血，那你会说要把脏的东西收回去，同时把老旧的红，你可以勉强用西医的术语来讲，把老旧红细胞消灭掉了。那所以就是说，它脾脏在中医来讲，它不只是消化器官跟免疫系统，它还包括着血液的系统在里面。啊，脾在年纪很小很小的 baby 里面，它有负责部分的造血功能啊。当你大量出血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些问题，也会 kick in 去 help。那所以说，如果只听这样，那这个上到50岁左右。那我60岁左右的，我想脾脏出问题可能性很多，因为很多人就开始急性肌肉流失啊，那中医认为是脾脏突然虚的时候，
他没有任何症状，
对，就是说他每一个人中医认为肝心脾胃肾五个脏管了很多东西，所以你脾虚可能那个是水肿，一个是肌肉流失，正好看起来是相反，可是你去推源头都是脾虚，所以如果你要肝心脾胃肾五个猜一个，我会直接猜脾脏比较可能，我认为肾脏的可能性不太高，因为是有相关的不太高，因为如果那样的话西医就检查出来了嘛。对，那造血功能跟心脏关系不太大，中医认为心主血，但是它并不负责 并不负责他这个所谓的血球了、嗯。那所以说，我认为如果要猜的话，我会先从脾脏去看他情况怎么样，然后再做检查。
嗯，建议呢，带您这个朋友找李医师呢，去号号脉，去看看的这个五脏六腑啊，其他的器官是不是有问题了。但是单纯的，因为他指标红细胞多了，就每个三个月抽血，他自身又没有任何症状、病痛的反应。
对，但是医生不代表我们看不出来有问题，就是病人自己觉得健康，跟我们看健康是有段差距的。
那么去找到啊，他为什么不正常了？为什么会分泌这么多红细胞的原因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只是把那个血抽出去了。你越抽出去，他这边不断的在加速制造，
有可能
的话，那到底起的是益处和坏处？这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希望能带给大家，能够破迷思，自己呢对一些事情做出自己的逻辑推理。如果您需要李医师帮忙的话，拨打他们的诊所电话650-917-2355，谢谢李医师，
谢谢。